分析美国呢份报告将史无前例冲击中共。国民党党鞭傅昆萁访华，被批迎合中共分化台湾。冯崇义批中共野蛮迫害维权人士嘅家属。中国毒牛奶包装有呢两个字唔好饮。北京要出手救房市，专家警告后果会更糟。干净世界同埋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024年4月18日，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李冬梅。喺节目开始之前，李冬梅想同大家分享芝加哥居民 Regina 嘅经历。Regina 因为血糖太高，医生话佢唔能够做白内障手术。佢试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明显改善。
一个月到咧，即系食咗一瓶咧，低咗都有。都幾理想，即係個護士俾我睇嗰個指數咁樣，我都即係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我話啊咁好，就順利做咗嗰個白內障嘅手術啦，做咗一隻，再過10日又做埋另外一隻。
Regina 唔單止成功接受咗手術，仲發現自己嘅皮膚變好咗，半夜仲唔再頻繁起床。
我覺得佢對排毒就真係幾有效啦。个人嘅反应唔同。
三高代谢补旨在通过调节同埋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嘅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嘅疗愈能力。健康补充品嘅效果因人而异 ，Regina 嘅体验未必系典型嘅。我哋鼓励大家喺试用新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资深媒体人 Bill Gertz 上个礼拜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透露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正在撰写报告，披露中共高层的腐败和他们藏匿资产的状况。最新分析指，这份报告造成的冲击可能导致中共出现内乱。按照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的要求，这份报告应该会在今年12月22日之前向美国公众公布。Bill Gertz 说，报告涉及的中共领导层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中共政治局成员和中央委员，中共29个省委书记亦都在评估范围之内。消息很快引起广泛关注，观察人士认为，在中国经济几乎崩溃、习近平上台至今反复不停的背景之下，这份报告对中共来讲可能是致命一击。中共并非民主政权，过去靠经济增长来骗取百姓的支持。但近年来经济崩盘，中共用反腐来转移公众视线。但是在习近平修宪谋求终身连任之后，这一招亦都逐渐失去效果。去年7月，中共党刊《求是》发表习近平在2022年的讲话，当中就透露出浓重的亡党亡国的危机感。习近平警告说，中共可能发生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4月16日，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对大纪元表示，这份披露中共腐败和藏匿资产的报告是美国的一个武器，一旦出炉，习近平一定会再打着反腐败的名义，在中共内部掀起腥风血雨，引起舆论战，对百姓强化洗脑。赖荣伟表示，中共管控的力度越大，百姓的不满就越强烈。他说，随着国力下滑，经济发展不顺，越来越多老百姓怨恨中共执政。一个好强的党国会对上一个强烈不满的社会，强强相碰，中共想用镇压的方式，成本就会逐渐攀升，最后有可能压不住，走向一个败亡的结局。旅美时事评论员蓝述表示，如果美国这份报告确实针对中央常委一级，而不是仅仅限于省部级官员，那他对中共的杀伤力几乎是无法估量的。可以说，中共在历史上从来未承受过这么大的冲击力，会令到整个中国社会彻底地改变对中共的看法， 佢将迅速地喺中国社会里面产生一个巨大嘅离心力。岩述认为，如果只系为咗阻吓中共，美国甚至唔需要公布呢份报告，只需要话我有呢份报告就得啦。而一旦真系公布，作用就远远超越阻吓嘅层次，中共就唔会再有太多嘅精力去顾台湾问题啦。内部产生嘅呢种离心力，会令整个中共体制陷入一场混乱之中。中共多年嚟对内洗脑，用网络防火墙封锁不利于中共嘅资讯。专家认为，对于美国嘅呢份报告，中共亦都会咁做，但系佢封唔到。呢份报告如果出台，会削弱拜登政府试图同北京缓和关系嘅努力。不过，岩述认为，拜登如果公布呢份报告，有利于佢争取连任。因为今年美国大选同历届都不同，中共作为一个外国强权，被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历届美国大选中都不会好像今年这样，将一个外国的强权摆到一个如此重要的位置。拜登如果在今年的大选之前公布这份调查报告，会令他在大选之中加不少分。台湾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即是党鞭傅坤奇17号表示，他将会率团25号至28号前往北京访问，除了探视台商台青，亦都会访问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产业，并同中国大陆的供销商洽谈台湾农渔产品等事。赖清德仲未就任总统，国民党阵营就频繁访华，目的是什么呢？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17号接受了希望之声的采访。他说，这次立委的访问团主要是傅坤奇本人去接触和筹划的，包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立法院院长韩国瑜都不知道这件事。但另一方面，我相信北京那边当然也都很希望能够趁5月20号赖清德就职之前这个比较敏感的时机，能够邀请一些反对党的国会议员去中国访问。很明显，北京是要想做统战分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访问去释放出，譬如给中国观光客去台湾旅行，或者说包括一些台湾的农渔产品可以解禁卖去中国。等于说就是跳过中央政府的一个层级，然后去释放出一些大陆的对台政策。这个很明显就是要边缘化台湾的中央政府。陈世文遗憾地表示，傅坤奇访华是附和中共分化台湾的社会行为。他说，另一方面，当然在5月20号赖清德就职典礼以前，他营造一种好像赖清德只是一个少数的政府，他只是拿到 40% 的选票，然后尽可能拉拢更多的立委去中国大陆参访。来去营造台湾本身 60% 没有投票给赖清德，才是目前台湾的主流民意。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分化台湾的社会，分化政府和反对党之间的关系，很明显是一种刻意的统战分化。很遗憾，好像傅坤奇这样的立法议员甘愿去扮演这样的一个被分化的角色，我个人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在美国华府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4月15号发表最新调查报告，说中共正加大对维权人士、意见人士的迫害，受迫害的人纷纷披露自己的子女和家人受到株连，子女不允许求学或者出国，并被关入精神病院或者孤儿院等等，手段残酷，无所不用。中国人权捍卫者发布题为《如果我不服从，我的家人就将受苦》的报告，列举多件案例，说明中国境内维权人士和家人所面临的迫害。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章和他的妻子李文竹出席了中国人权捍卫者4月11号举办的在线记者会，详细描述过去一年来他们全家不断遭到骚扰、被迫搬家的经过。中共在2015年7月9号在23个省份对维权律师发起抓捕行动，上百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和他们的亲属被拘捕。在这次抓捕行动中，王全章因为代理法轮功信仰案、农民土地案、 基督徒案等敏感的案件而被捕入狱。王全璋2020年虽然已经获释，但中共的迫害并未停止。王全璋除了被取消律师资格之外，出狱之后还遭到官方不断的骚扰。他们一家人曾经在两个月之内被迫搬家13次，好不容易和个仔找到间学校，警察很快就去到学校，第二日他们的仔就被学校开除了。另一位维权律师李和平和他的妻子亦都有类似的遭遇，房东迫于压力逼他们搬走，他们居无定所，想将他们的小孩送出国读书，但出境都被拦截。另外，为中国假疫苗受害者争取权益的疫苗宝宝之家发起人何方美，在2020年10月和她丈夫一起被拘留，之后她和她两个年幼的小孩一起被送入河南省新乡市的一间精神病院。后来她在院中产下一个女孩，被警方关押到看守所，但她的小孩仍然被留在精神病院。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7号采访了雪梨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副教授。他表示，中共的做法是非常残忍的，手段类似古代的连坐法。他说，这个是非常恶劣的一种非常落后野蛮的做法。中共政权在80年代就曾经说要将这样东西列入改革目标，要改，但现在又用回，非常可恶。冯崇义指出，中国百姓唯一的出路就是推翻中共的统治。他说，他们非常没良心，他们亦都是有小孩的，但他们完全不顾这个世界文明的存在，乱咁嚟。这种迫害是很普遍的，这个属于良心犯、政治犯，是维稳以后开始，现在变成无法无天，同人类文明背道而驰。这个令到世界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野蛮的政权，要推翻他。中国牛奶的食品安全问题非常严重，由来已久。一位营养医学教授在一期养生节目中表示，配料入面要有三个字的牛奶才能够买，那就是生牛乳。他在影片入面揭露市场上的垃圾牛奶。4月16号在 X 平台上流传这段影片。郭教授解释，这些商家为了赚钱真是良心都不要了。牛奶包装上只要有风味和调制这两个字就即刻掉了它。牛奶的配料表入面应该只有三个字，那就是生牛乳。有些商家会玩文字游戏，利用浓牛奶三个字来混淆视听，被人以为是纯牛奶，而且价格还不便宜。消费者估不到这么大的牛奶品牌居然是调制出来的牛奶。不知情的家长还将这些乳制品当成营养品给小孩喝，造成小学生体内的抗生素超标，要给小孩补充蛋白质可以喝豆浆。之前营养健康教育专家赵林教授亦都揭露过大陆牛奶入面的黑科技，令很多家长和网友对乳品的质量安全表示担忧。赵教授表示，现在的牛奶入面加很多添加剂。他有一次去河泽去参观一个很大的淀粉厂，大塔在那里喷雾，喷下来的是奶精，入面配好了香料，颜色是黄色的，目的就是增加牛奶的黏度。订货的是内蒙最大的牛奶厂。赵教授说，有些厂的牛奶为什么这么香，他就是加了这种奶香精，是为了提高口感。经常饮用会引发肥胖、糖尿病、心肌梗塞、肝硬化等疾病。另一位业内人士解释说，牛奶的香浓口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鲜奶中肝物质只是占 12%， 88% 都是水，喝起来应该只有淡淡的清香。如果喝起来非常香浓，甚至超过鲜奶的口感，令人觉得更香更浓的话，那牛奶入面肯定是添加了香剂、增调剂、脂肪等物质。中国大陆财新传媒旗下新媒体金融我们15号报道，中共高层正在考虑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房地产平台公司，收购各地烂尾楼，用这些买来的房屋打造保障性住房，对外出售或者出租。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17号对希望之声表示，收购南美楼的钱从何而来是关键，如果中共政府再印钞放水，引发的新问题更严重。还有一个就是房价现在是低价收买，以什么价格收买的问题，房价还有可能会继续下滑，以现在这个价格收买，还是等更低才再收买，更低收买的话，那可能那个时候对那些房企来讲也都会破产，如果你买得太早，买得更贵的话，实际上等于是用国家的钱来补贴挽救这些房企，而这些房企他们实际上已经从中赚到的钱很多都已经进入中共那些高层和中共白手套后面的那些中共既得利益者，这个就等于是帮助这些贪腐的人从房地产市场捞钱，而最后等于实际上是用全民通胀的代价来补贴这些有裙带关系的，这个亦都不公平。由于房地产活动大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以上，大约有70%的家庭资产被捆绑在房地产上。彭博经济研究表示，房价每下跌5%，住房创造的财富就会消失19万亿人民币。因此，房地产危机亦都进一步阻碍了总体经济发展，并打击了中产阶级的财富。谢田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共政府推出全国性的房地产平台公司，虽然可能会令房价停止下跌，但是中共的房地产过剩的问题仍然存在。他说，中国现在这么多房子过剩的问题这么严重，就算政府买了下来，他租给谁？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去租，因为这个过剩太严重，他租不出去的话，到时候放在政府的手上还是提前烂尾，实际上是浪费更多的钱。谢田解释说，日本当年的房地产过剩主要是集中在东京这些超大型城市，但中国的房地产过剩是全国性的，比日本要严重得多。挽救房地产的钱从哪里来？地方政府没有这些钱，如果中央政府印钞放水太多的话，会有其他的通胀问题。中共当局现在只是讲下，如果真正实施起来的话，可能产生的新问题比这个问题还严重。思睿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洪浩近期亦都表示，中国的住房存在过剩问题，可能需要10年以上才能够修正。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